我们这边有谈到这个不共独行无名哈，那当然其实这个要再细讲啊，也可以有不同的那个，在唯识学里面，他就讲说恒行不共无名，这个是第七的，那独行不共无名，这第六识啊，这里面恒行当然，就像莫那士在还没解脱之前，只要你还有我执啊，都会一直在。所以我之前跟大家提，我们有时候容易有一种比较笼统的看法，就是说，去后来先做主公是第八识，对不对？那第七识呢？啊，第七识那时候暂停，没有那个，那这样的话早点去死不就断无明了？对不对？那只是讲说他的因缘，因为当然七八就合在一块，这时候他就隐在这里面，因为我们的五第七识是很现行的，除非你断，他不会暂停的、啊。那暂停就是有我有一段时间稍微无没有我执，不可能啊，我执一定是一直都在的。即便你到了中阴身，到了下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我执都不曾暂停过，啊、哦，所以那只是一种方便说了啊。哦，那当然恒行了、啊。那独行不够无明，就第六识的这种分别。那这个刚才有四七一二页的那个讲法哈，就是说他这个无明，就是说他不一定在某些情形他没有贪嗔痴来配合，但他对诸境的时候，他愚痴，他不能抉择，所以他无识。其实应该来讲，他没有贪这些烦恼，但终究还有无明在，就愚痴的哈，所以他不能对这个现前境做如实觉察。但这时候你那么讲说他有明显的这种贪啊、嗔啊这些烦恼，他没有，因为他只有一片安慰了，安慰就是搞不清楚啊，模模糊糊啊。这时候你也讲他是独行的，所以说他是讲独行无明，就是他这时候不明显跟烦恼其他的烦恼相应，就是一切的这种暗慰，就是搞不清楚，很模糊，很复杂的，就是不就是单纯这样，纯粹愚痴。你看到有些人愚痴，你要说他有什么，他没有坏个性啊，有些人他只是智慧比较低，但有时候反而很憨厚哦，这种情形类似的啊、哦，我们只是其实情况不大一样，不然我们可以揣摩，有的人智慧低，但并不表示他一定现前跟有什么大烦恼相应，他不一定有啊、哦，类似这种情形。那庇护性心性无明啊，但所有其他烦恼能障碍你心性的，其实都可以把它当做庇护性，能障碍你的心性的，这都叫无明。发业就是说这种无明能启动你去造业。啊、这个都是就一个无明性啊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无明啊，有几种相，一相应带在某个地方显出这个相，我们就是说哦，他有这样的无明。那你看第一个自信，就无明的自信总相是核心的东西，那转到外头的话，就依不同的对象显出无明的自信是什么样的特性啊，那它具有启动你贪嗔痴的这个花叶无明。在一他能在他能引动我们造业的，这个叫做花叶无明。那你有一个不染污无明，这个就是怪的，还有一个不染污无明。那这个在色大圣论释啊，色大圣论的这个释里面就会讲，如是无明与声闻等非染污，以诸菩萨是染污。就是说对声闻不染污，对菩萨是染污。什么意思？声闻他没有这种问题啊，就是他非染污，就是说对他来讲不叫染污，但菩萨的标准高，你说非染污，对我来讲依然不清净。那这个问题在我们讲就是法执嘛，就是法执啊，因为声闻这个范围他不认为有法执的问题，所以他有法执，但声闻不知道他叫无明，所以他认为叫不染污。但在菩萨的立场来讲，其实你还未清净啊，以我们菩萨的修正来讲，这依然还是无明，还是染污的，就用这个角度来看啊、哦。 那还有或有离羞耻无名啊，啊，离羞耻无名就是他们讲的，这是一类似这个烦恼的总持性啊。那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烦恼本身是怎么样？这个、颠倒的愚痴性啊，它不会跟，因为羞耻就是类似惭愧的、哦、啊。它这个本身烦恼本身就具有什么离羞耻的作用，所以离羞耻就它当然它能起作用，就是因为它没有那种善恶观念嘛。所以一个人经常造恶，当然这个烦恼本身，我们有时候会起烦恼，就烦恼本身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善心在那里看着烦恼，所以我们会有羞耻，对不对？可是就烦恼本身的这个颠倒性，这种无明啊，这种重根源性啊，它本身是一种离羞耻的这种愚痴，就是这种愚痴性啊，这种无明性啊，它本身具有离羞耻性，因为它无法抉择善恶，所以这种无明啊，有离羞耻的。但我们当我们善心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有相应羞耻的，就知道应该要惭愧的。好、哦，那烦恼的这种愚痴性、愚痴无明性，具有离羞耻的这种根，就总之就是它具有这种根源的特性，就是。一旦无明，就有不知羞耻的这种功能性，所以一旦无明相应的烦恼一下，它本身就隐藏着一种不知羞耻的离羞耻的。那如果有羞耻，那当然不是完全的无明了，这里面有觉性在里面了。或有坚固无明，他讲说像坚固无明叫为无波涅槃法者所有无明，无波涅槃法就是很坚固，像有的人极为愚痴，一点觉性都没有，啊，这就叫无性的有情。无性有情就是找不到有涅槃分，有一点涅槃的气氛的人，像我们再笨再恶劣的，都还有一点明明的这种觉性人性在，这就是一种啊。当然，我们讲涅槃分，这种修有一种向于解脱的一种气氛在，但有的人极为愚痴啊，他没有，他很坚固，啊。所有正法都很难入啊，那极为坚固。那个在那个修在色大圣论里也有谈到啊，对啊，那谈到有些烦恼啊，有些愚痴人啊，那愚痴是什么意思？说那听不懂的比喻就像什么？就像。哎，你拿汤匙去舀美味，怎么舀汤匙也不知道它好吃，对，只有人知道嘛。汤匙是经常跟美味放在一块，对不对？那舀了天天都碰啊，他就不知道味道是什么。有人叫听，莫沾央啊，法不入心，愚痴中的人坚固啊，那种法入不了，好，所以有时候对。极烦恼重极愚痴的人，有时候法也不容易入。那像我们刚开始是无知，但其实有的人无知只是一时因缘未具足，但还能启发出来啊。只是我们有时候在接引的善巧不一定恰当，或是不宜应机，有的人适当的接引他就能心开意解，这就不能说他是坚固了、哎、好，我们再来问，何等为无明业？答：以不现见意而生迷惑，是无明业啊。再过来，大家如是以现见意、略意、中意、甚意、利益意、不利益意、真意、邪意、因意、果意而生迷惑，是无明业啊。以不现见意，就是对过去、过去、未来这个不现见的东西啊，他不清楚。那乃至对现见的他也不清楚，所以不现见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未来心，有过去心，这就是不现见的。那现在心、现见意，所以以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如果有所得了，叫做愚痴，就无明，是不是？啊，以现前一切法义的观察啊，他不管就乃至他这样讲，略义、中义、甚义。利益中义生意注解就是把它当作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啊、那当然可以，因为我们基本一次就在三界里面、啊、这样的分别是还可以，就是分列中圣、啊、就是分三界。那利益不利、啊、有罪没罪，那真意 协议，就是真不真实佛法里面，那这个注解里面讲说三宝为真，那自在天等为邪、哦、那因义果义，当然对于苦集灭道，苦集是因，灭道是果、哦、这个、不是、因果、哦、就是流转的话苦集、这个流转因果还灭因果不了解的，这叫做、无明。那所以说无明里面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从不同的义里面会显出这个差别。无明业什么？无明的功能，无明会造作，会产生这样的作用。一现见不现见义，就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乃至现见义，如是一现见义，这些东西啊，它不能如实觉了，不能如实觉了。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一个东西，这个就像我们在了解中论啊，很多地方啊，我这个最近我在上一个课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过去在尤其是在大圣论里面呢、啊，会经常告诉，包括我们过中国的祖师论师们啊，他们会告诉你说如何观啊，如何观啊，比如说在天台里面讲如何观体，如何修体真智啊，那如何修。观心性，这里面啊，其实我们发觉啊，包括你注意看那个《赞茶三的业报经》里面，唯心是观，真如是观，对不对？他就告诉你啊、观察这个要是有，那个就没有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真如是观呐、啊。那在中论里有这样谈法，你说那不是在思维吗？其实没错，刚开始他是这样，但他整个路径啊，他就告诉你。一个抉择要领，所以其实在空观里面它不是一个，我常讲的就不是一个就这样空空空，不是，它是在抉择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当我们在认为有一个未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那未来 靠什么有，这个不熟悉的人他会用很多的脑筋去推敲，那心是浮动的，那有点在思维。但如果深悉很熟巧的人就知道这个东西带这个，这个东西带这个，马上知道那是不实在的。所以经论里面的很多的他都告诉你，它是一种思维的要领，它是共要领，它落入文字你会觉得啰嗦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你的要从哪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的空意不是用一个别人提醒的，空意是抉择出来的。当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常讲的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为什么会执着，因为它有，它有，好，那我就讲它为何有，这就是这个抉择。当我发觉它的有是没理由的，所以我才能知道它叫空，这个空是透过极细抉择以后出来的。所以你看正思者最极思者啊啊，周遍寻思，周遍视察，那这两个都在针对什么？如尽所有性，如所有性。所以当他面对尽所有性，就是一切法性，就是无蕴法。那无蕴为什么有啊？好，那从你抉择这种尽所有性，进一步观察如所有性，这才是真的对地方。所以他不是就呆呆的就是空空空，不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方法你抉择不出来。假如这一套抉择方法会观察事情不彻底，或是这个观察到最后的结论会错，那这个你观察到最后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出来。所以佛法里面我跟大家提醒了，它很有趣，它跟你讲答案，一切皆空，所以到最后会走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直接接受答案？不是，他说因为它空，它本来是空，但如何达到空，我告诉你怎么看，你就会看到它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得到答案啊，就空了啊，这就空空了。你应该是知道空了以后，就应该学他的方法，怎么样达到真实真的空。所以他会告诉你，如果因为证空并不是读取空，而是观察自性无，对，观察自性无。所以观察自性无的时候，这里面的一个观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那当我们在这个法如何的时候，我们还讲说假如它产生的话它应该靠什么， 那这个东西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话，就发觉说这些东西完全都找不到一个独立存在的自信，完全都必须要靠众因缘才能显它的义。那之前我们认为它有独立存在，根本是自己颠倒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抉择。所以大家除了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这样看过去，它不是告诉你道理，它是告诉你如何思维，你知道吗？注意这里面我这个语词很难讲清楚啊。我不是在说服你啊，我讲很多道理以后说服你，你就接受。就好像说，我把这个产品讲得很好，完了以后你要不要买？可以，我买，我就买了啊。但我现在告诉你的不是说，要鼓励你买，而是告诉你以后如何抉择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不太一样啊。如果我纯粹你只要说服得了，在眼前你知道道理以后你就买了，但我现在不是跟你讲一个要我的目标，不是要你接受那个结论，而是告诉你如何抉择。所以你买不买产品另外一回事，可是我告诉你以后看到类似产品都要从这个角度去分析。所以告诉你是思维的理路，而不是一个要说服你然后你就接受答案，不一样。所以你注意看经典里面有很多道理都告诉你如何抉择，他不是要说服你然后以后好吧，你既然讲有道理我就接受了，以后我就这样观他空了。你是观什么？你应该照他的理路观啊。 你这样抓一个空有什么用？空还是看不出来啊。你必须要以戒定慧以后，然后以奢摩他毗婆舍那现前一切法做如是抉择，这个空义才显出来啊。答案早跟你讲，但真空义不是这种答案的，真空义要由你亲切去提升的，所以这里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无明的东西就是说，当我们对现前诸法跟不现前诸法我们产生的不当的认知，所以我们容易在这种相依带，我常讲的这个相依带性里面呢、啊，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吧。我们像我们现在谁最肯定谁最实在，我们所有实在都是你肯定我肯定你嘛，对不对？众因缘众虚假法肯定完了以后，那因为大家都相依带，所以因为大家都让我认为我因为众多缘所以我变可靠，其实我的可靠是不能离开众缘的，但因为大家证明我存在，所以我认为我的存在我的价值我的真实是我独立的，不是，我的真实存在是别人给我存在的。结果因为大家相互，因为我让你们存在你们让我存在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就认为我们自己都存在，其实离开的团体已经没了，懂吗？就是我们出现这种问题，其实是众缘合以后还啊，因为众缘相互支撑，就我常讲的此生彼生，照理讲答案是此无彼无，因为此生彼生表示此彼都相依在，但因为此生彼生彼生此生，所以我们认为有此有彼，这就是众生的颠倒性。如果我们所有的承认我们存在的都是靠条件的话，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独立存在，但因为大家互相承认完了以后，反而让每个人都认为他自己是独立存在，所以此生彼生就认为真的有此有彼，不是此生彼生应该是无此无彼，这就不正见。好，那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也知道说所有的三界性所有现前种种的利益是，你就无法去以正恰当的态度去看它。比如说利益，什么叫利益？什么叫不利益？什么罪？什么叫不是罪？什么叫罪？什么叫福？我们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清楚吧，不是吗？你能不能跟我什么讲罪？什么叫福？所以因为你没有这种抉择能力，所以你无法去真正去判断一个人是有罪有福啊，包括我常讲的戒律的清不清净，从那个角度来看，究竟的清净就是相应实相的戒最清净，所有的戒一定是往那边倒，背离实相越远的就是越不清净，你一定会有一个标准，或者的话你清净怎么去论啊？标准在哪里啊？是不是罪在哪里？ 从一个根源的最根本罪是怎么样，然后再开始衍生种种枝末罪，这个我们才知道。我说福是什么？人天福，还有解脱福，还有菩萨的那种更广大的福，那你怎么论呢？啊，所以当我们要解脱的时候，我们连世间福都不能贪着。那可是对于某个意义来讲它是福，但对某个意义来讲它是束缚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束缚。所以这个罪福的东西你不了解，你所以无法判断，于是就连罪福相利不利益你也不清楚，真贤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三宝？什么叫自在天？我们经常有的人把三宝也当自在天啊，只是名称叫做三宝，可是内涵是自在天，你懂吗？我们面对佛是把它当作上帝这种心情在求的。所以佛说还好吧，此人因以上帝身度之，极限上帝身为之说法，就这样而已。因为他把我看成上帝，他以为跟我多拜我就会保佑他。那他的佛，他的真跟邪，你在真门当中行邪见呢、啊？你不知道，于是你不知道三宝真实义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有时候是有些东西，菩萨的广应用善巧，你这以意为邪。你不知道它意义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真邪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哈，从因跟果也是啊，因跟果的关系啊，这个在中论里面谈到这因果关系的话，有没有因跟果？我在想，那这个是因还是果？我怎么谈？请问这个杯子是因还是果？你不跟我讲另外一端，我怎么定位它？那如果我真的要说，我一定会方便起一端，另外一端啊，从成颜料这叫果，从打人它叫因，拿杯子甩人的时候这叫因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从生的角度来讲，材料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从破坏来讲，从坏来讲，这个成是坏之因。有没有听到？从生死这一端来讲，好、哦，从死这一端来讲，你如果站在这样，生是什么？死之因。从死这一端来看生的时候，死是生之因，这才叫生死轮回。所以你要看你的定点在哪里。所以因果观念不清楚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因果？你乱断因果。啊，是因是果，一个法既因且果，你怎么看？因为它的面相很多，啊，一个法具有众多因，它形成众多的因缘起相，不是你这样简单来论的，因为你不了解因果。嗯，好，再过来我们看，又有十种愚痴有情，变色愚痴诸有情类：一、缺减愚痴，啊；二、狂乱愚痴；三、散乱愚痴；四、自信愚痴；五、执着愚痴；六、迷乱愚痴；七、坚固愚痴；八、正上愚痴；九、无所了别愚痴；十、现见愚痴。这个十种愚痴啊，由这个里面有十种愚痴有情，就是各个不同的愚痴相，所以众生的愚痴相也很多。你看从这里面可以跟因为佛法里面对人的分析啊，很多地方啊其实讲得非常细啊，所以我就讲说，即便你不学佛，你看看经典也增长你的智慧。不然我们看下一卷，下一卷都告诉你如何领导统御啊。真的，佛法谈到连怎么当国王都知道，怎么跟你做这样好跟坏，这很明显将这个道理转为实际上的领导统御，真的是非常有用。好，应该如何给人家赏识？赏识叫得失，嗯，也算得很准啊、哦。什么样的情形？你看啊，从你正法上、道德上来讲是这样，从领导统一上的有效、无效，其实都出来。连这里呢，有种种愚痴相，人的不同烦恼愚痴也有这种种种相，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开辟的很多的观察哈、哦。我们先来看啊，这个十个相，它后头一个一个要讲。缺减愚痴者，为如有一或缺于眼或缺于耳，于眼所视色耳所视声，一切境界皆不灵解，是故愚痴。这个愚痴里面还牵扯什么？ 就是你条件不足，条件不足就是你的工具不够啊，工具不够，你这一方面始终你就不知道啊。那这个愚痴当然是也算愚痴，不过这个愚痴我们有时候比较容易接受，因为它好像是因为器官啊怎么样，但我们从现实来讲，在这一方面的灵啊，你就是不足啊。你如果眼睛瞎了，你根本没办法看，那属于有眼睛所能判别的东西，你就无法用了。你耳朵要是聋了以后，你怎么去还文字性？对不对？你说还文字，有的人他听那个没声音的声音，没有那个没声音的，不是这样。有的人就讲听那个没声音的声音，不是。他不管你听声不声音，他就那个听互动当中的缘起无自性，在这还文字性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故意把声音挡在外面要来文字性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应该知道说，从于能闻所闻里面的缘起意当中看到它的无自性意，这才叫做文字性。所以离开缘起无第一地啊，你不能把声音挡在外面听那个没声音的声音，叫做文字性。那怎么他到修到最后变成耳根就坏了。为什么故意让他不听就得到了，对。有人自我催眠就会产生这样啊。就像无想定就这样啊，我不要心想，最多，所以很多人修空观到最后跑到哪里去？无想定，就是无想定，最高到无想定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只要不起分别叫做空观，结果他用极强的对这个法的认知，用这个意念制压自己的心想，只有心想一制压，最多到无想定，那最多到回想处了。不过这两个黑洞啊，进去就没办法修了，跑到这里就停了，因为那个一切功德力，因为用智慧分别的智慧力全部停，那怎么修？所以有的人就认为他正果，所以在佛陀那时候就有人这种现象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入无想定，他以为正果，他一出定以后，他说：“我正阿罗汉怎么还会轮回？他会毁谤佛法，要到地狱去。”哎，就这样，所以这样空的道理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有些人因为他们不容易去觉察啊，当然我们是从这里衍生出来了。那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以为遮挡一切东西以后另有空一线，错了。然后那我们现在实际要谈的就是切一个耳，那不容易从你闻当中的缘起互动，当然到最后正观的时候，耳其实正观的时候会不会一直还是放纵一个耳朵攀岩身影？或是因为耳朵攀岩声音，说我的第六识也攀岩它，不是，到最后是依于所看的缘起相去观察这种相依带的文性是什么，就是入流王所嘛，是不是？到最后说看到的相之间的这种声音性的一个升起相，化解就是能所其实是相依带起的，这才叫还文字性，或者你要文性哪里？是。好，那这是因为是缺减愚痴，因缘不具足，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认知他无法形成，叫缺减。好，狂乱愚痴者，为如有一或遭逼迫，或遭大苦，或遭重病，或痛所切，或复癫痫，令心狂乱，由此不了善作恶作，是故愚痴。好，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一般来讲，愚痴就比较像那个颠倒，但愚痴里面，愚痴基本上就是不能觉了对象。那凡是因为某种因缘而不能，由从自己心智的愚痴，或是从于生理或者从外在的境，凡让你不能真正掌握一切法性道理的，就叫愚痴，是不是？愚痴就是不明了。所以你六根有缺，而因此对某一个事相不明，这也就是一种愚痴性。所以愚痴性要抓起本性，什么性就是不明白嘛，不能觉了它的就叫愚痴啊。那所以说这里面的愚痴性里面，你要讲说那这个是我生病啊，我的那个，其实这里面都还是有它的因果，还是会有因果。那这个当然产生出来的因缘很多，你因魔走障蔽性，所以你今生此根钝。那有的人因为无明在知末里面衍生出很多无明性啊，愚痴性，但它里面有些这地方啊， 根源性另外一谈，有衍生出来，有的人在这方面特别明了，有人在某方面很差，不是在字末的地方，不是一笨全部笨、啊、根源的笨是一笨全部笨，那字末的地方会就像像比如说我们很会在这边手脚，因为在我的我根本的脑袋啊，在抉择一些差别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很会种菜，但我不会游泳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你不能说不会游泳好愚痴，会种菜的聪明。嗯，可是应该这里要论根源才是如此。枝末的地方，各个人的习性会不同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从以此处以理事不容易懂的话，这就是愚痴啊，你不能绝了它，这个就是某一类的愚痴性，就是愚痴的一种特性，表达在很多枝末的地方的时候，枝节的地方，这就叫愚痴。好，所以有人呢，遭大苦或遭重病啊，那这时候他不能由此不了善作恶作，是故愚痴，因为有极大的障碍性一出来以后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抉择，这也是愚痴性。好，再过来，散乱愚痴者，为如有一心散意境，不能啊了于善作愚作恶作，是故愚痴散乱。其实这个散乱里面还有很多意思啊，这个散乱当然心散意境啊，所以他因为心散乱，所以他对于单一境不能觉察，所以这里面跟我们关系有什么有一个关系，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真实智慧，他身心是不是有定生慧的原理在这里吗？是，因为定他能看清楚，如果心散乱的人他能不能看清楚，所以变成叫做这种狂慧。狂慧他可以好像懂，但不是真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如实真实了解，他的心很能分别，但懂是看不真实，就是狂慧。好，这个狂慧因为没有定做基础，就像蜡烛啊在风中里面闪闪闪闪到处照，就没有一个照得清楚了。啊，这就是这种没有因为修定让风停下来的那种散乱的智慧，就是狂慧啊，或是这种散乱的慧，这个慧不叫慧。所以你看有些人啊，哦，脑筋呢转得特别快，我说好聪明，可是没有一个东西看得真实的，这不叫真实智慧啊，这还是愚痴相的一种，就脑筋转得散乱。那在四大圣论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无相散乱啊，散动哦，散动啊，那有相散动，那这个是菩萨里面的问题。散动就是以这个事情不能如实觉察，以他心性要动摇。那这个散动是另外一个意思，这个散动是我对这个事情不能生决定，我这个事情啊，我心漂浮，那这就是一种散动意，以无相意，以空意散动，以有相的妙有意散动。不能是如此之见，这是菩萨十种散动里面的一种。好，那散乱就心散意境啊，不能如实结了，但这个是另外一种从散乱的地方来谈。自信愚痴者，为如有一于生死中无始以来自信不了苦集灭道众生无我法无我等，是故愚痴。那不能了解这种苦集灭道的关系，那你不能知道众生无我，从以这个自信里面只取有一个只取有这种自信的这个法，这种愚痴啊，有自信体的，以迷以自信的啊，因为自信执而产生的愚痴的啊，这个问题啊。再外执着愚痴者，为如有一堕外道中啊，彼以身见身见为本，诸见去中不能解了，是故愚痴啊。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，从于外道中产生的这种执着，因为他在这个身见的时候，他以这个根本见，然后引申的诸多的不了解啊，为本诸见去中不能解了，所以以这个为根源所产生的一些错误认知叫执着啊啊。那堕外道中，堕外道中，其实，什么叫外道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。什么叫外道？所以我们经常说外道如何如何，只有就一个大外道跟一个小外道在争而已。自己也不知道法在哪里，不了解四谛，那还不是外道？所以我们经常在骂人家外道，其实自己也是外道。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就这样而已。为什么？ 因为你不知佛法之意啊。啊。所以其实在佛法里面，为什么我们要了解，像比如说中论。中论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讲啊，现在都很难讲到细的地方。如果把中论谈清楚的时候，你就肯定看到很多外道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种，因为中论里面只是一个举出一个原则，那其实这个中论里面所举出这个原则里面，针对佛门当中的一些不正见啊，都有所破斥。啊，执着佛为真，执着佛哦，不恰当的见佛，以五蕴取着佛，或是离五蕴取着佛，这都是错误的。如何来见佛？活生，这就是一个佛弟子应该有的态度。但我们用不当的，我们以因身求我，以色相见我，世人皆行邪道，那不是外道。以因身求，以色相见，那这《金刚经》就这么说的。但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不是就是小外道，就骂人家大外道，我们都因身求色相见了，是不是吗？但不因身不色相，那怎么见呢？那就不要见，啊，这也是外道，哎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见？你们会不会见？那你们见的时候告诉我，哎，就告诉我，见法见如来，那不是这么说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拜啊？所以每次听完中论，有的人拜佛就开始没有味道。哎，皆是空，那我干嘛做这个事？就不要不以因身求，不以色相见，你就知道就离开因身，离开色相。我是要你觉，你要知道佛从于无蕴处而得觉，对，我见于色，不迷于色，知色之实性，方为见我。所以我可以言一切因身，见一切色相，能知道一切法身如是。你照拜啊，你拜就怕什么？不过这个你有时候还抓不出来。所以有人知道说，一切空性意，故生一切功德，一切功德在一切缘起处，我缘一切缘起处，入一切实相，何处不是佛法身？嘿，那不就全包了，又全部扛起来了。是，所以化解就是说，在迷不迷，若不迷处啊，一切扫地阻患皆是佛道。有迷的话，到了大殿依然是外道啊，是好，就这样。迷乱愚痴者，为如有一或名想乱，或行量乱，或色相乱，或业用乱，于乱处法不能解了，是故愚痴啊，叫迷乱。我们从这个讲，就从一些地方如何定位，如何衡量，如何对一个世间法的这种东西的差异啊，我们无法解了啊。它到底是不是有这种功能？因为转得比较痴迷的，这个东西的定位是什么？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啊，所以像我们世间人，就是比较愚痴的，就是不能恰当的善用这些东西。不能知道它的形量啊，不知道怎么去跟它定位，世间法相混乱，这也是愚痴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他懂得佛法以后，可是他对世间法的觉察不清，因为从缘起处的观察他不会，其实在某个也是愚痴。很多人容易得总原则，那原则懂了以后，就像说以前我们都很会背公式，但不会算。原则是背的，但不会应用。那应用到题目，公式归公式，题目归题目，就是答不上来，所以每次都考不好，是不是？那应该这样，原则掌握住了，题目观察清楚，这种题目应该应用哪个公式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，在一切处的这种世俗地的差别能应用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向来就是抓原则，抓原则到有点愚痴。怎么讲？有的人一直修空，修空到不知人事啊。啊，不知道，一人世间里面紧张的草率的说，哎呀，那有些人烦恼说放下啦，观空，就这样，众多的烦恼你只要观空就好了，哎，啊，结果他自己也没观空啊，太草率了。一人世间的众生不同的，比如说有人要是夫妻吵架，修看贼啦， 哎呀、啊、就这样每次马修看这，所以他都不知道心念，他不知道想乱，他的业用他还不清楚，他大概马公修看这，他只会用这个修看这把人家解决。你说啊你欠伊啊，啊那不是伊欠我的。所以啊你又拿不出来，你每次都说他欠他的，那有时候是我是他欠我吧，我上辈子一定有欺负他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还是这一辈子他新造的业，他后辈子欠我的？你为什么每次都说我错？这个昨晚问这个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为什么？你愚痴啊，你随便跟他定位啊，是就是自己很混乱了。所以有时候在一世俗地的觉察里面不知道他的缘起性，愚痴啊。所以有时候看似很聪明，其实也是一个愚痴人。好，坚固愚痴者，为如有一，毕竟无有波涅盘法，所有愚痴自性坚固，乃至诸佛亦不能拔，就一禅体。好，这个就是愚痴的非常纯粹，非常就找不到一条路可以插进去。那有时候请以前我们小时候，我妈妈都会骂我们，懵到有春，你看笨到还会有剩。那已经笨到百分之百，还有超过来还剩的、啊、那当然这就笨得很纯粹了，没一点空间都没有、啊、所以我们经常没有广告村，我说、啊、村在哪里、所以以前、啊、所以有的人的坚固性、啊、当然其实众生到这样就很难度了、哦、那也就一禅体。那其实在现在的众生里面，类似这种我们不要讲说他一禅体，但因为累劫熏修的恶性啊，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有一个那个国外的那个犯罪心理学啊，他说有些人啊没办法矫正，他说以他们在研究犯罪的现象，有些人是先天生下来就是罪恶性很重的，他就无惭无愧，他没有，他你跟他这么讲，他没善恶进不了他的心。他说这种人啊，因为他本来是一种辅导的人呢，他竟然讲说这种人生下来就关起来就好了。我说哎呦怎么这样、啊、真的就像佛法讲的一禅体。后来我们要不要一禅体有没有活性，当然后来讲一禅体有活性，那即便是有活性，当然是有活性的，因为是众生皆具极灭性嘛，所以他是活性。但问题是为什么讲一禅体，就是他找不到善根，找不到善根，很难入。后来我看到这个报告，我说哎呦这跟我们佛法讲的那个一禅体就真的很像。他说你无法去跟他辅导任何东西入他的心，所以善恶观念他几乎不能接受，他就好像有点其实有点玩纯粹动物性这样，你很难理解。那种你后来讲有的人甚至很聪明，但他里面的完全是恶法。他说你从他的心理分析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去切进去去跟他讲。那我想当然是世间法的 无力感啊，但的确是有人烦恼性集中，所以才会有一禅体的这个语词出来啊，极坚固。毕竟无有波涅盘法，即便到火亦不能拔它啊，亦不能拔，因为找不到沟通处，因为被自己的语词给障蔽住了，任何沟通觉醒的东西无法入侵啊。真上愚痴者，为如有一，常恒无间习诸邪行，又邪行因所生众苦之所逼切，虽知虽见，而故奔去要左嬉戏，而护贪等行者，亦是真上愚痴。已经无间习这个邪行，而且也受这个邪行的逼迫也知，那继续故意犯，而且继续染浊，就像吸毒一样嘛。那无法，就是知道过失，而且也受苦，那甘愿继续沉迷，类似这种情形哈，类似这种沉迷。所以有时候你要讲说这种愚痴啊，其实、所有的烦恼，大概愚痴是最让人家觉得很难的，就是。有时候我们菩萨的慈悲啊，有时候就会往什么啊，他哪里不足给他帮忙，但其实佛法还是引申智慧为究竟接引的，因为唯有他有智慧他才能自度。所以佛法的度化当中为什么会以正见为先， 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啊，因为这个观念在哪里，这也是后来衍生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宁愿我们可以不尽任何代价为了守住他的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是觉相应的。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会衍生出一个，就是说衍生这么一个作为的，跟一般世间人不大想，很难沟通的，就是说我宁愿你生死苦，但我不让你坏菩提心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生死苦会过，你坏的菩提心没救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有时候在度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情形，我宁愿让你觉醒，我不会让你得一时安乐，因为你的一时安乐会让你沉沦，所以为了要真正把你的烦恼，我宁愿让你在某个因缘上有所觉悟，这才是我度化你的主诉求。所以在某些情形，我看到有众生在受苦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能忍下来不去救度他？菩萨在看众生苦会不安的哦。像我们来讲啊，像我们大家，我们在座大概大家慈悲心都有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众生苦，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巴不得看能不能帮他怎么样。但有时候未必对哦。你如果真慈悲，当他众生必须从苦从无常得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要障碍他，你不要把这个因缘给挡掉。他必须从苦里面才体会无常，你不能把他的苦拿掉，你的苦拿掉他没办法体会无常。因为我最重要让他觉悟才是真正的度他，而我一直把他磨练的机会觉醒的机会把他拿掉，那就永远爬不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之前也不是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太太，她嫁给一个，她嫁给她先生，那个先生是妈妈非常能干，而且非常照顾这个小孩子，好啊，这个太太刚好相反，因为她家比较贫穷，很多事情要自己来，因为没那种资源了、啊。后来这个太太嫁给这个先生以后，家里只要任何事情，先生一定打电话叫妈，这样，哎，那就由妈来解决。啊，妈就是很欢喜，因为母亲也从这里得到肯定，因为我孩子虽然结婚了，但还永远是我的孩子，他永远需要我。哎，啊，妈也继续扮演她的妈的角色，儿子也永远扮演她儿子的角色，只是那个媳妇不知道怎么办，明明有些事情可以马上做的，她就一定要问她，所以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报纸里面，就说这就是这样的因缘啊。那如何到哪时候才能独立长大？因为有一个妈一直不让这个小孩子长大，是不是？一样的这个情形啊，哎，一样这种情形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这里面啊，如何从你知见上里面提增长出来，或者有些人愚痴，一直愚痴，他就是醒觉不来。所以从佛法里面还是以佛法的不共智慧为教育的主要的诉求啊。那因为你有更宽广的整个佛法的度化的原则原理，你知道，所以你也比较能用更灵活的态度，用更多方样多样的一种引导，去令众生能入佛之见。有的用顺境，有的用逆境，有的用不同的境，有的不同的善巧来接引。我知道你每次都是啊，起事念佛，上事念佛，什么都念佛。也可以啊，我们有时候做法会，我说，奇怪，怎么唱来唱去都这几句啊？其实也可以啊，因为佛法功德无边，什么都可以应对，但这个也是我们不用心。其实每一个文，因为佛法讲那么多，它就接引善巧，引发意念的一个善巧，经文其实很多，你也不必然要诵很多，但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超度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不但度亡者，还要度活的人。所以我们的引文必须要能起人家的意念的文，你不要这样念过去，听得都没感觉，那不用心。 当我们在碰到吉祥事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起什么念？我们如何意念此功德？意念功德的功德像如何意念？乃至到最后你自己写都可以。为什么？我重点是在这个法会当中启发他的善念正念，而不是这个文带过去这样唱完。我也跟着唱，我就因为我现在没那个体力啊，其实很想用一些佛法的仪轨，有度亡的仪轨，有就是超度人。有以前我们僧团有一个很好的无常间度亡仪轨，那是过去是在我在狮子吼里面还是海潮音有看到这样的仪轨，那个仪轨不错。后来我们僧团有把它引用，后来加上一些观想，是我少看到的一个很好的超度仪轨。那除了这个超度仪轨，还有助念仪轨。这些仪轨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啊，有的人有在改进，但有些仪轨都还不是很能如量的如他的因缘而施舍的，这其实都应该可以再做的。包括我们现在的早晚课，当然我们不想随便去改人家，但如果你自身本身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用。因为怎样的一个仪轨能启发我们的心，这必须要能如其量的啊，或者都要我们的老师按表操课，可是念到最后都索然无味的还在念。好，又到了，这时间过得很快。好，我们早上就到此。